欢迎收听妮塔看世界，我是妮塔。今天要来介绍一部去年5月17号上映的美剧版本的 Snowpiercer 末日列车。它最原本来自于1982年出版的法国图像小说《雪国列车》，后来也被多次的翻拍成外国影集，像是2013年由奉俊昊导演的韩国科幻电影《末日列车》。想到奉俊昊，他有一部作品《寄生上流》，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在2019年荣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外国影片奖、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原创剧本奖。那今天分享的这部影集也是去年被翻拍的一种版本。影集的故事内容主要描述在名叫破雪号这辆列车上的人们所发生的故事。因为全球暖化，人类将一种化学物质发射到大气层，想要来抑制它的恶化，但不料却因此而导致气温骤降，气候变得非常寒冷。仅存的人类都渴望能够在这部如同诺亚方舟般的列车破雪号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是呢，毕竟列车上的资源有限，所以就形成了阶级堡垒的现象。这部列车的管理者叫 Mr. Wilford， 他将列车上的人们分为几个等级，有头等车厢、二等车厢、三等车厢、夜间车厢和末节车厢。有买票而搭上这部列车的乘客，通常会被分配到头等车厢和二等车厢。头等车厢上都是一些名门贵族或是富有的人，像是剧里面的 Folger Family。二等车厢不像头等车厢这么豪华，但也不差，通常都是一些家境小康的人，像是剧里面的金珠。三等车厢上多半是一些中产阶级的农人、工人、匠人等等。夜间车厢的环境就像是一间夜店，里面有调酒师、表演者、舞者等等。像是剧里面帮助 Layton 叛变的 Audrey 和 Layton 的前妻 Laura。 那相对的，这些没有买票而勉强赶上列车的人就会被分配到末节车厢，在拥挤黑暗的车厢里过着看不见天地的生活，就连能吃饱都是个问题。那么富人和穷人的思考角度又分别为何呢？富人总想着如何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并握有更多的权利和资源，而穷人除了绞尽脑汁维持生计之外，也想着如何翻转自己的阶级。像 Layton 在剧里面曾经提到 Access is pure, access is power， 所以唯有接受教育，学习一技之长，才有翻转命运的可能性。这也代表着一个现象，每个人无时无刻都想着如何提升自己的阶级，因为这样才能够获取更多的资源，所以人性总是自私的。而身为这部列车的管理者，就要让列车上的秩序得到平衡，就如同一个国家的当权者一样。但是呢，列车上的管理方式非常缺乏人性。这个管理者 Mr. Wilford 让头等车厢上的人们每天过着吃香喝辣、纸醉金迷的生活。对于末节车厢上的人们，除了给予很少的配给，常常断水断电之外，还可以随时带走父母身边的孩子，在他们不守规矩的时候砍断他们的手臂，关进冰冷的抽屉柜里视为植物人，甚至连生孩子这件事情在这里也是不被允许的。在其他的车厢上，例如夜间车厢，则是一种特权而不是权利。这个被大家称为 Mr. Wilford 的人，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现身露面过，而是让一个招待侍郎 Melanie Cavill 代为转达和执行命令。那大家后来也发现了 Mr. Wilford 这个人从列车起航开始从来都不在这里，他只是一个假象，而 Melanie 才是幕后藏镜人和真正的管理者。那为什么 Melanie 要假借 Mr. Wilford 的名义来管理这辆列车呢？ Melanie 和 Mr. Wilford 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目前无从得知。我们只能得知，当大家知道只要搭上了这辆声称由 Mr. Wilford 一手打造的列车，便能过着安稳的生活，所以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甚至把他视为神一般的存在。 而 Melanie 说道，其实 Mr. Wilford 是一个极为自私和贪婪的人，所以在这辆列车起航之前，他就任由 Mr. Wilford 自生自灭，自己变左手管理这辆列车。他为了不让大家对于 Mr. Wilford 的期望破灭，以维持列车上的安宁和秩序，让仅存的人类生存下去，便借用了他的名义。然而，这也同时意味着身为一个管理者的难处，因为无论一个管理者怎么做，总会有人感到不满，并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所以对此感到不满的三等车厢、夜间车厢和末节车厢便联合发起叛变。主角 Layton 当然是发起和带领叛变的人，还有帮助他的 Audrey， 而想要借此获得统治权的头等车厢和二等车厢也有所行动。最后 Layton 叛变成功，当然 Melanie 在紧要关头也选择帮助了他，因为 Melanie 认为如果让 Folger Family 和另一位招待侍郎 Ruth 来管理这辆列车的话，只会让列车上的人类无法生存。 Layton 自然就成为了这辆列车的新管理者，而他的诉求是打破阶级体制，人人平等。这听起来会令人觉得这辆列车是否就因此而获得和平。其实不难发现 Layton 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和 Melanie 现实主义的价值观完全背道而驰。这辆列车也并未因此而得到和平，反而开始出现黑市贸易、资源供给不均等等情形。后来他们遇上了另一辆规模更大、资源更充足、由 Mr. Wilford 本人管理的列车，而且这辆列车上还存在着 Melanie Cavill 的女儿 Alexandra Cavill。而这个时候，列车上的人开始出现意见上的分歧。有一部分的人认为，如果让 Mr. Wilford 来统治这辆列车，他们一切的努力将付诸流水。而另一部分的人则认为，唯有让大家获得更多的资源，才能一起生存。那列车与列车之间的关系，就好比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当一辆小列车碰上一辆大列车，该选择坚持理想，还是向现实妥协？当一个小国碰上一个大国，该坚持自己的国家意识，还是选择退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总是在理想与现实间摇摆不定，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以我目前的人生经验来说，常常碰到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我有身边的朋友很想要出国念书，但基于金钱的现实因素，所以非常的犹豫。那在这个时候，通常会建议选择一个够有前景的专业，例如 Computer Science, Engineering 等等，含金量会比较高一点的专业。或许你自己也好，你的家人也好，都不乐见你背着学贷，但如果你能够制定出一个够全面、够完整的计划，就能够在几年之内透过你的工作薪水来还清贷款，而且我相信有一个完整的规划，相对来说也比较能够说服你的家人支持你的梦想。第二种情况是，每个人身边总会有一些想要当像 writer 啊、youtuber、freelancer 等等自由工作者的朋友，但基于时间、金钱等等的现实因素，所以非常的犹豫到底要不要开始着手。但我们其实都知道，这样的工作并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马上获得报酬，而是要长时间的累积作品才有机会。所以我会建议还是可以先有一份正职工作，然后再用兼职的方式累积作品，直到有一天这份收入足以支付你的日常生活之后呢，再考虑转为全职。不过这段时间会因人而异，有些人可能一年两年，有些人可能四五年，而有些人可能甚至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才能达成目标。所以自律就会变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你得先思考得够清楚你想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是什么，并借由这样的信念坚持下去。当然你也一定要有你自己的收益模式，才能走得够长远。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你也曾经碰过在理想与现实间举棋不定的状况吗？我的 IG 网址放在下方的资讯栏，欢迎私讯告诉我哦。顺便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第二季即将在1月26号上映，也欢迎大家收看完毕后向我分享你的感想哦。我们下次见。